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25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即将再次进行反导弹试验，据报道中国在中朝边境增加防御。面对中国大陆的军机频繁威胁，台湾军方说绝不退缩。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公布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将位于九龙市中心的西九高铁总站、地库的出入境流部分地方及月台范围划为中国的口岸区，全面执行中国法律。民主派形容一地两检方案是割地，并不符合基本法。
我哋今次見到嘅咧，就係內地公安零距離，係繼續咧係可以有一個移動嘅邊界進入香港境內，而今次仲要係我哋嘅特區政府聯同埋中國政府嚟一齊去自閹，我哋然後要求呢一個立法會咧係去配合嘅。
詳情請收聽一陣間播出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嘅報導。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明康報告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军方表示正在准备进行另外一次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这套已经部署的系统是用来抵御来自北韩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星期一表示，军方预定在美国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对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的试验，没多久将会进行。他说这次的试验是为了确保该个系统战备状态所进行的例行措施。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给予航海人员的一份通知当中表示，这次的试验可能最早星期六进行，并且建议船只是避免进入从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岛到夏威夷之间的广阔海域。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军方表示成功试验了萨德系统，击落了一枚模拟的中程导弹。该次的试验是美国是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第一次试图击落一枚中程导弹。中程导弹比短程导弹速度更快，更加难击落。在北韩首次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进行这次的试验显得尤为紧迫。分析人士认为北韩试射的导弹可以打到阿拉斯加。萨德系统使用撞击技术，用拦截导弹的空洞能力摧毁目标。北韩虽然是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但是一直在这里开发核武器，并且进行大量的导弹试验以加强军力。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说，中国正在向中朝边境部署更多的防御措施，包括增加监控设备以及是大数据灾备中心。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政府与军队网站上面的消息说，在今年五月，中国吉林省建成了一个中国第一个的战备级大数据灾备中心。而《吉林日报》报道声称，该个中心是位于长春市某一个的防空洞里面。目前吉林政府是英文网站上面的相关页面连接已经是无法访问，但是中文媒体的报道仍然是可以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的行为和美国总统川普考虑以武力压制北韩发展核武器的想法是一致。川普总统多次表示，中国应该为压制金正恩的导弹以及核武器试验作出更多的努力，而中国则是仍然是希望通过外交以及政治途径来解决北韩的问题。上个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国会表示，美国想尽一切办法是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战争。马蒂斯说，对北韩动武将会带来1953年以来给予大众带来最大苦难的战争。台湾军方表示，面对中国军队的潜在威胁，台湾军队正在积极做好应战的准备，不会退缩。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空军远程轰炸机频繁在台湾周边抵近飞行，引发了大众对中国大陆正加强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忧虑。在7月25号星期二的一个记者会上面，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就说，最近的相关举动显示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军事威胁是一如既往。
中共解放军从来没有松懈，也从来没有放弃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常识。
陈忠吉表示，中共解放军从来是没有松懈，亦都从来是没有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大家所知道的常识。台湾国军要做的就是做好这些的准备工作。国防部是上个星期罕见地公布了军方拍摄到的中国空军上个星期四7月20号派出轰六机是抵近台湾飞行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一架台湾自主研制的歼15号战机贴近一架轰六机飞行。陈忠吉少将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公布这些照片是为了向台湾民众显示国军的实力以及是决心。陈忠吉表示，中华民国爱好和平，不主动挑起战争，但是面对相关的这些威胁，他们是绝对不会示弱，也都绝对不会回避，这个是他们的基本立场。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星期二面临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质询，这个是该个委员会对去年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调查的一部分。库什纳星期一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类似的闭门听证会上面作证的时候，公开否认他本人或者是川普竞选团队的任何人在2016年11月大选前后和俄罗斯有过任何不恰当的接触。库什纳在接受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人员的问询之后，在白宫系发表简短的声明，表示他没有跟俄罗斯串通，亦都不知道竞选团队有其他人同俄罗斯串通。库什纳表示他没有不恰当的接触，他的生意亦都不依赖俄罗斯的资金，他完全是透明地按要求提供资讯。库什纳还表示他的行为是适当的，是一次非常独特的选战正常地进行当中的行为。川普总统星期二通过推特发文对库什纳星期二的表现表示满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在今日公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民主派批评今次的情况如同割地。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将位于九龙市中心的西九高铁总站、地库出入境楼层部分地方以及月台范围划为中国的口岸区，全面执行中国法律。对于通车之后乘客能否在月台自由上网，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未能够回答，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亦没有正面回应中国执法人员会不会配备枪械。民主派就形容一地两检方案犹如割地，不符合基本法。现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今次公布的高铁一地两检的方案以及民主派的回应。汤慧云，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公布今次的一地两检方案，麻烦同我们讲一讲这个方案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政府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的细节噶。而楼高五层的高铁西九龙总站地面咧就系大堂，北上的乘客咧喺西九龙总站地底即系 B 一嘅楼层咧嘅售票大堂咧买咗飞之后咧，就会直接咧系前往 B 三层嘅香港口岸区办理香港的出境手续的程序的。而在离开香港口岸区之后呢，在法律上呢是已经离开了香港的这个即界线的了。那所以呢是由 B 三层的中国人员呢是办理检疫的区域开始，至到离开香港的乘客候车区的B 四层月台和列车车厢咧，都是属于中国口岸区的范围嚟噶。换言之咧，乘客办理中国的入境程序嘅时候咧， 雖然咧佢係位於咧係香港嘅土地上面咧，但係咧已經係進入咗咧係中國嘅管轄範圍㗎啦。咁即係話咧，西九高鐵總站地庫出入境樓層嘅部分地方同埋月台嘅範圍咧，都會劃分為咧係中國口岸區，係全面執行咧中國嘅法律㗎。咁中國嘅管轄範圍咧，合共咧係有10.5万嘅平方米，佔西九總站嘅面積咧係1/4。而營運當中嘅高鐵車廂，包括喺行駛同埋停留同埋上落客嘅時候咧，亦都係視為咧係中國口岸區㗎。任敬陽
係咁啊，一地兩檢方案呢個立法程序究竟係點處置咧？
係咁，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香港政府同北京有關部門咧就達成咗共識，採用三步走嘅方式咧喺高鐵西九總站咧係實施一地兩檢㗎。第一步咧就由中國同埋香港政府達成落實一地兩檢嘅合作安排。第二步咧就係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批准同埋確認合作安排。第三步咧就係兩地各自進行相關程序，予以實施。就喺香港咧，就會將會咧係涉及咧本地嘅立法工作㗎。任敬陽
咁係嘅。咁將來有邊啲中國嘅執法人員會進駐呢個西九高鐵總站呢個中國口岸區咧？以及佢哋到時嘅權限究竟有幾大咧？
係咁，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喺記者會上面表示咧，就西九即係高鐵總站嘅中國口岸區嗰個運作咧，就係同而家咧係即係廣東省嘅一啲嘅口岸區咧係一樣㗎。咁而香港嘅呢個嘅中國口岸區咧，就有五個嘅單位咁樣嘅，係包括咧係處理入境啦、海關啦、檢驗檢疫啦，同埋口岸治安管理單位噶。咁呢個口岸治安管理單位咧，就相當於係香港嘅派出所啦。咁呢啲嘅執法人員咧，佢哋係全面咧係擁有咧執法權嘅，而且係實施咧係中國嘅法律噶。但係咧，佢哋咧係唔能夠離開中國嘅口岸區嘅範圍。佢哋放咗工之後咧，亦都會咧係離開香港翻中國，係唔會喺香港過夜噶。任敬陽
係咁啊，你頭先就講到中國口岸區就佔咗成個西九高鐵嘅總站1/4嘅面積啦，而且係全面實施中國法律噶。咁如果將來有乘客喺呢個中國口岸區裡面高叫平反六四呢啲咁嘅示威口號，到時究竟會點處理呢？
係咁，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回應記者嘅提問嘅時候就表示咧，無論係實施一地兩檢或者係兩地兩檢，當旅客進入其他管轄區嘅檢疫範圍嘅時候咧，都係要守當地嘅法律㗎。聽下袁國強點樣講啊？
正如我哋而家搭呢一個直通車，若然係去咗呢一個內地嘅檢疫區咧，你都係要遵守呢個內地嘅法律。而一地兩檢咧，只不過係將兩個口岸咧係拉埋一齊嘅啫。咁所以咧，喺嗰個法律上邊個權益咧係冇改變，亦都係咁樣嘅原因。
係咁，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都係補充啦，如果有乘客喺中國口岸區跳入路軌，咁香港方面咧就會當作咧係非法入境者處理噶，中港兩地咧係有協調聯絡機制去處理噶。任敬陽
咁啊，係嘅。咁啊，而家中國大陸就唔能夠自由上網啦。咁高鐵總站嘅月台又屬於中國口岸區。咁究竟將來乘客等高鐵嘅時候，可唔可以自由上網呢？
係咁，係有記者咧係用英文咧去提問以上嘅問題㗎。咁將來乘客咧喺等候高鐵列車嘅時候，可唔可以自由上網？例如面書啊、Twitter 呢一啲即係中國即係禁止上嘅一啲嘅網站啦。咁袁國強回應就表示咧，佢自己都唔知道答案係乜嘢㗎。佢話佢都想知道㗎。咁另外有記者提問啦，如果有孕婦喺西九站嘅中國口岸區或者係在這個高鐵上面是分娩，即是生了小朋友的話，李家超就回應就說那個生出來的小孩子呢就會當作是在記者提問這樣這個新生的小孩子是會當是在中國因為在香港出生，而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表明就會當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任敬陽
是咁啊，有香港嘅传媒就报道啦，咁中国嘅执法人员咧，到时会配备枪械嘅。咁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又点去回应咧？
係咁，李家超就表示，西九高鐵站嘅中國口岸區咧係實施中國法律，喺運作方面咧係必須尊重自主權咧係由中國相關單位去決定㗎。有關嘅實際運作誒同埋有關嘅實際運作模式咧都係要尊重中國嘅相關單位㗎。咁李家超就表示，中國口岸區嘅運作同一般廣東省嘅口岸區咧係冇分別。公安人員巡邏嘅時候咧係會配備警棍，但係佢冇明確咁樣回應係唔係喺執行反恐之類嘅任務，或者喺乜嘢情況之下咧係會配備槍械㗎？聽下李家超點樣講啊？
咁喺乜嘢嘅情況之下，佢哋需要去添加裝備啊？係邊類嘅裝備咧？一定係要按實際情況由當地嘅機關去決定嘅。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嘅運作模式咧，亦都係要按實際需要而去決定我哋。是用什么的巡邏模式或者装备是怎样，我们都要按实际情况的。
那香港当局就以租任的方式去划出这个中国口岸区，那究竟个期限以及租金是多少钱呢？那会不会成为一个先例，令到香港其他地方都有可能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呢？
係咁，對於呢個租任期同埋租金係幾多咧？出席呢個記者會嘅官員咧，都係迴避咧，係冇回應噶。咁至於會唔會開呢個壞先例喺香港其他地方實施一地兩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表示，高鐵咧係由香港政府拍板興建，佢強調咧並冇任何意圖係破壞一國兩制。今次決定實施一地兩檢，唯一嘅原因咧就係發揮高鐵香港段的最大效益，他呼籲各方面咧係唔好將問題咧係過度政治化咁樣㗎。任敬陽
係嘅，咁如果一地兩檢方案將來係受到呢個法律挑戰，咁香港政府又點去回應咧？以及即係如果個方案未能夠獲得香港立法會通過咧，咁究竟佢哋有冇後備方案咧？
係咁，袁國強就表示咧，佢都即係預咗咧，可能會受到呢個法律挑戰嘅，咁所以咧，佢都話即係到時咧就要睇下法庭咧係點樣樣判斷咁樣樣㗎。但袁國強亦都係強調咧，喺實施呢個一地兩檢方案嘅時候咧，係冇諗過咧係要提請中國人大釋法㗎。咁袁國強亦都表示，將中國口岸區視為香港嘅範圍以外，係參照咧2007年設立嘅深圳灣口岸嘅做法噶，對於立法會一旦咧未能夠通過相關嘅立法程序，袁國強就話咧係冇後備方案噶，佢期望咧係即係能夠咧喺下年即係2018年嘅第三季咧係如期通到車咁話噶。任敬仁
喺咁啊，民主派方面對呢個方案有啲咩回應？
係咁，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咧，星期二係召開記者會，表明咧反對港府公布嘅一地兩檢方案㗎。本身係執業大律師嘅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就表示，一地兩檢方案以基本法第20条作為切入點，要求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做決定，再喺香港做本地立法。佢認為今次嘅安排咧係割地租任咧，只係技巧嘅講法嚟嘅啫。聽下陳淑莊點樣講啊？
我哋今次見到咧，就係內地公安零距離，係繼續咧係可以有一個移動嘅邊界進入香港境內，而今次仲要係我哋嘅特區政府聯同埋中國政府嚟一齊去自閹，我哋然後要求呢一個立法會咧係去配合嘅。
咁陳淑莊仲話，港府表示一地兩檢同深圳灣口岸嘅模式相同，但事實上咧並唔相同㗎，因為深圳灣口岸嘅模式係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實行香港嘅法律，即係原本香港並冇嘅權力，但係而家嘅一地兩檢咧就喺香港嘅範圍裡面㗎，係劃分咗出嚟咧，而唔去實行香港應有嘅法例，而係咧去實行咗中國嘅法律咁樣樣㗎。 陳淑莊仲話：香港人唔能夠接受一地兩檢，因為今日可以將西九龍嘅總站劃咗出去，多咗移動邊界。日後如果太子嘅深港直通巴士站又話要做一地兩檢，每個關口都話要做一地兩檢嘅話，是不能夠任由這種情況是繼續發生的。陳淑莊認為袁國強表示一地兩檢沒有違反基本法的講法是相當薄弱的。任敬陽，
有民主派又製作了模型槍械抗議這個西九高鐵總站可能實施一地兩檢，他們主要的訴求是什麼呢？
是咁，新民主同盟多名區議員星期二就帶同模型槍械到政府總部抗議港府計劃在西九高鐵總站咧係實施一地兩檢，而中國公安人員咧可能係配備槍械㗎。前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就質疑中國執法人員係唔受香港任何政府部門或者係機構咧係監察㗎。使用武力的準則咧，亦都係同香港唔同，將會令到進入西九高鐵總站的香港人人心惶惶噶，亦都咧會破壞一國兩制同埋違反基本法噶。聽下范國威點樣講啊？
試諗下李波事件呢啲發生喺呢個西九總站嘅話咧，連洗頭艇咧都唔需要坐。呢、這個唔單止係香港人係咪會即係作出一啲公民抗命啊、示威啊呢啲咁樣嘅權利，而係話普通市民你帶咗一份報紙、雜誌或者係呢個嘅收音機坐上呢個嘅高鐵嘅列車，只要你喺香港境內，如果都有機會去接收到一啲政治信息啊，例如係報導劉曉波08憲章啊呢啲嘅資訊，係咪都係會有風險？日後係喺高鐵嘅車廂、月台、西九總站是違反了大陸的法律，尋人滋事咁樣咧，係被大陸的人員咧係捉翻去內地咧咁樣。
係湯偉仁，最後請你同我哋講講香港法律界點睇今次嘅一地兩檢方案。
係咁，本身係大律師嘅法政會司成員何卓康表示，港府公布嘅一地兩檢方案明顯係違反基本法㗎。例如基本法第18条列明，中國全國性法律除咗基本法附件3之外，唔喺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佢認為港府單單係透過設立中國口岸區就可以實施中國法律，睇唔到香港政府有任何嘅權力可以咁樣做㗎。何卓康仲話：按一地兩檢嘅方案，日後如果有香港市民喺中國口岸區高叫例如平反六四或者相關帶有政治色彩嘅口號，亦都係有機會咧被中國執法人員以中國嘅法律，例如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嘅罪名咧做行政拘留㗎。何卓康表示，香港市民咧本應享有基本人權，唔受任意拘留，但係如果中國口岸區劃咗出去，中國實施嘅行政拘留法，港人咧隨時可能咧係未經審判咧都被行政拘留咁樣噶。任敬仁，
好，唔該曬湯偉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喺香港為我哋講一講有關港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以及民主派嘅反應。歡迎繼續收聽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中国政府压制中国私营大公司海外扩张的背景之下，近年在海外扩张最快的中国私营公司之一的海南航空集团突然间宣布股权结构大变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亲自批准禁止国有银行向大连万达提供新的用以在海外扩张的贷款。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表示，这一波压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因为当局担心私营企业的扩张会使外流的资金失去控制，不再回来。报道指，这一波压制行动的对象还包括海航、安邦保险和复星集团。大连万达的几项海外兼并案被叫停，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下令对包括海航在内的一些大公司的借贷进行调查。海航两年内计划进行500亿美元的扩张项目，包括在海外购买物流公司、酒店和德意志银行的股份。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海航集团股权发生大变动，海航 堂发言人24号宣布，该集团在纽约新建的一家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这家慈善机构叫做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拥有 29.5% 的海航股份。目前在网络上查不到这家基金会的地址和联络办法。记者向海航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发出的查询请求亦未得到回应。另外一家位于中国海南省的同名慈善机构海南省慈航慈善基金会，早在2013年就已经拥有海航集团 22.75% 的股份。6月海航刚刚宣布，海南省慈航是该集团最大的控股机构。海航集团发言人说，他们的股权结构经常变化，上述提到的已经过时。海航并且表示，最终该集团将 100% 被慈航所拥有。海航现在的股权结构是两家慈航基金会控制 52% 股份，12名海航高管控股 47.5%， 而海南航空公司仅控股 0.25%。 在高管中，海航的另外一号人物陈峰和二号人物王健各持 14.98% 股份。曾经榜上有名的神秘商人冠军已经不在控股者名单之中。根据海航2016年的上报资料，Bravia Capital 執行長巴艾斯和北京商人冠軍分別擁有 17.4% 和 12.35% 的股份，兩者相加幾乎等於新建的海南慈航慈善基金會控股數額，他們的名字在最近的股權安排中消失。海航集团资产增长迅猛，仅仅2014年至2016年，它的资产就扩大了4倍，达到12000亿人民币，相当于1775亿美元。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仅是1000万元人民币，20多年增长了12万倍。居住纽约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指，中共高官以及他的亲属在海航集团持股。海航允许中共高官，包括领导反腐的中纪委最高官员王岐山家属频繁使用为他们设计的豪华专机，指纯粹是为他们私人所用。海航集团6月在纽约最高法院控告郭文贵诽谤，郭文贵在爆料中曾经多次提到冠军。不过在7月17号的爆料中，郭文贵集中爆料的几个人中不包括冠军。郭文贵指陈峰和王健在海外有大量银行账号，拥有巨额资金。由于股权结构过于复杂，操作不透明，海航集团在国际金融界已经遭到一系列障碍。海航购买刚刚就任白宫通讯部主任的斯卡拉姆所曾经拥有的 SkyBridge对冲基金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美国银行宣布终止与海航的所有交易。欧洲最高银行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对德意志银行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战斗机和美国侦察机日前在东中国海上空近距离出现了拦截事件，和2001年美中军机相撞事件类似。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两架中国战斗机7月23号在东中国海上空拦截一架美国侦察机。当时这架美国侦察机正在距离中国青岛以东80海里的国际水域上空执行正常任务。中国2013年在东中国海设立的防空识别区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其中一架中国歼10战斗机进行了不安全的飞行动作，距离这架美国 EP3 型侦察机只有300英里左右。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说，其中一架歼10战斗机在美国侦察机的下方高速飞行，然后突然减速并提升高度，飞到美国侦察机的前面，这个迫使美国飞机采取躲避行动而避免相撞的可能。戴维斯说，这个是与中国军队通常的安全表现不符的异常事件。他说，国际空域经常发生拦截行为，其中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安全的方式。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描述，这个事件与2001年南中国海中美撞击事件极为类似。当时与中国战斗机相撞的亦是一架美军 EP3 侦察机。葛莱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之中说，中国显然反对美国的侦察，中国亦有权利安全地拦截美国的飞机，那些可能引发事故、具有进攻性、不安全的拦截应该停止，发生危机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好像这样显示中国飞行员缺乏控制的相遇事件只会增加误判的风险。美中两国2015年9月签署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的空中相遇附件，试图明确军用航空器空中相遇对双方飞行员保持安全飞行的规则，从而避免发生海空意外事件。中国政府说，这个文件标志着两军在建立互信机制方面的新成果。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葛莱尔说，即使美中之间签署这个有关飞行安全的备忘录，但是中国方面不安全的拦截行为仍然继续。这种拦截行动在中国周边海域上空屡次发生。今年5月，两架中国战机拦截一架在东中国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行、正在探测辐射的美国侦察机，最近的距离只有大约45米。美方指责中方的行动不专业、不安全。
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的报道。咁啊，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当局约谈首报悼念刘晓波的人士，美国司法部长因为通俄门调查备受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投票，共和党为改革奥巴马医保奋力一搏，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前好友，在刘晓波病逝头七举行北京追思会之后，近日陆续被当局人员约谈，要求交代相关活动的情况。同时广东当局继续是首部参与海祭刘晓波的公民，目前外界确认至少有五个人被拘押，其他人失联，情况不明。根据报道，20多名刘晓波夫妇的好友在7月19号刘晓波头七当晚在北京一家酒店举行追忆晓波的追思会，维持两个多小时，与会者向刘晓波围照献花、三鞠躬、默哀，并且讲述了刘晓波的交往等等，整个过程有国宝场外监视，没有受到阻止以及是干预。不过在几日过后，国宝人员从星期日开始约谈一些参与追思会的人士，包括作家江其生、曾经担任刘晓波辩护律师的莫少平等人，询问追思会的组织者以及发言者讲话的内容等等，并且要求不再参与类似的活动。而据悉当局会约谈出席追思会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君以及丁石辉两位律师。北京当局的约谈行动令原本以为在悼念刘晓波事情上面北京相对宽容一些的外界是感到意外。美国司法部长蔡慎士正在因系与俄罗斯前驻美特使的接触，以及系后来决定不介入司法部针对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的调查，而受到来自国会山以及系白宫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范斯坦在星期一要求蔡慎士尽快赶到该个委员会接受询问，回答有关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同俄罗斯前驻华特圣顿大使基斯利亚克的谈话的问题。蔡慎士当时是川普团队的一名顾问，同时亦都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华盛顿邮报在上个星期五报道说，基斯利亚克去年向他在莫斯科的上司表示，他同蔡慎士讨论了同竞选有关的事务，而这个同蔡慎士对这些会议的讲法是不同。邮报表示，这个信息是来自接获的基斯利亚克和莫斯科之间的通讯。在今年3月，蔡慎士回避了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之前有报道说，他在参议院委员会确认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听证会上面没有透露有关前一个月他和基斯利亚克接触的全部细节。蔡慎士否认他在听证会上面误导司法委员会成员，并且表示他因为担任过川普的竞选顾问而回避在有关俄罗斯的调查当中扮演的任何角色。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就有关全面改革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生效的健保制度提出了最新的法案，参议院预计将会在星期二就是否针对这项法案展开辩论进行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领导推动废除平价健保法案的进程，这个法案亦都被俗称为是奥巴马健保。然而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当形势清楚地显示出没有足够数量的支持票以通过两个不同版本的改革法案的时候，麦康奈尔不得不寻求退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指责共和党以及是民主党议员未能够推进他的健保议程。川普表示参议院距离获得所需票数通过取代法案已经是非常接近，问题是民主党丝毫帮不上忙，他们是蓄意阻挠，他们亦是这种人，他擅长阻挠，不比试是能够通过。联合国声称已经是就在澳大利亚境内重新安置难民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澳大利亚予以否认，这个难民目前被收留在太平洋上属于澳大利亚领土上的两处偏远拘留中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星期一表示，该个机构同坎培拉达成协议，基于那些同澳大利亚家庭关系密切的弱势难民将会获准入境，明确谅解。而澳大利亚将会帮助在美国境内安置目前收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是鲁鲁的1250名的避难者。但是澳大利亚外长毕晓宝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政府对企图乘船入境者的政策是一贯明确，必须将他们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是鲁鲁，永远不得在澳大利亚安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中共再提出严管党员信教，那是不是显示出中共党内的意识形态整肃即将开始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迫于中国威胁，越南叫停中越有争议地区内的游戏钻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由于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越南近日叫停了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天然气钻探。分析人士说，来自中国压力是真实的，这个不单只是针对越南政府，也是针对石油公司。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24日星期一，英国 BBC 的报道说，因为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越南紧急叫停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争议区的一项天然气钻探工作。报道引述熟悉东南亚地区石油产业的人说，执行这次石油钻井工作的公司是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雷普索尔的子公司塔利斯曼越南，该公司目前已经被要求离开该区域。BBC 称此报道已经得到越南外交人士的确认。报道说 Repsol 公司上星期得到越南政府的通知，称中国政府已经发出威胁，如果不停止钻井工作，中国将对该地区的越南基地发动攻击。钻探开始于6月21日，位置距离在越南东南海岸线大约400公里的海域。越南将该地区称为13603区块，而中国则将它称为万安北21。几日前，越南方面确认在这次钻探的地点发现有丰富的油气储备。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事务学院教授阮孟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越南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他说
Number one is Vietnam cannot extend protection to the company to develop it, to drain the oil.
阮孟雄说，越南无法向这些公司的钻探工作提供安全保护。第二，石油公司自己亦要考虑来自中国的压力。所有是有三个原因，中国的压力、越南政府的考虑以及石油公司自己的考虑。越南政府的考虑应该是不希望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 BBC 此前曾经报道称，过去三年中为避免与中国发生矛盾，越南政府都未允许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在争议区展开钻探。 6月21号在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展开转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该区域附近海域出动了40艘军舰、海警船和几架运八军用运输机，阻止越南的转探行动。这个是继2014年在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亦即西沙中建岛发生的海友981号对峙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宗军事对峙事件。另外6月18号在越南进行访问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临时取消中越两军高层关于边界问题的磋商，缩短访问行程，提前回国。有分析人士称，这个意味着两国可能因为这次转探问题产生争执。中国施压迫使越南和其他国家合作的石油公司放弃转探已经不是第一次。7月中国公开抗议越南延长印度国有企业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南中国海128号区块的租赁合同，越南延长一家印度石油企业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的合约。另外中国亦强势对待菲律宾的油气钻探计划。5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向中国表达菲律宾打算在南中国海油气资源丰富的海域进行开采活动之后，中方发出战争的警告。越南胡志明市的南中国海问题专家律师王月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的采访时候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强硬做法不太容易改变。他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很多手段可以使用，很难预测中国会采取什么的手段。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拥有优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想象中国会主动让步，不会使问题升级。王月中说，越南这次取消与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不单止要蒙受经济损失，同时亦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其他石油公司将来的合作，因为其他公司会对越南合作犹豫不决。亦有分析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越南占领区的任何袭击都会在越南引发大规模的反华情绪，同时亦是对美国、日本和其他海上大国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最近说，中共党员不可以信教，对经历思想教育仍然不放弃信教的党员必须要予以组织处理。王作安又强调，中共党员干部亦不可以以宗教和经济的名义助长宗教业。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党内关于党员是否能够信教这个问题争论已经很久了。今次宗教局局长发声，似乎代表着反对党员信教的一派占了上风。但他们又说，如果中共真的打算整肃信教的党员的话，将会是一个复杂亦难以实现的任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王作安是在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中说，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党员不准信仰宗教，是每个党员不能触碰的一条红线。他在题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还强调，对已经信教的党员干部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宗教信仰，经教育后仍坚持不改的必须进行组织处理。这个不是中共第一次提出要求对信教党员进行处理。早在2002年，中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说，关于党员能否信教的问题在中共党内已经争论了有20多年。他说，中共党章中并没有规定党员不能够信教，中共党内在这个问题的解读上有不同的观点。杨凤刚教授说，他的研究表明，中共党内在宗教问题上有三个派别，他分别称之为启蒙无神论、温和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他说，启蒙无神论者认为不应信教，重点在教育而不是行政措施，温和无神论者则是认为应当给予信徒充分自由，不必过度宣传无神论。而战斗的无神论者则强烈反对党员信教，将宗教和政党看成是竞争关系。杨凤刚认为，启蒙无神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时间占主流，但近几年来 战斗的无神论逐渐占据上风，而立场一向倾向于启蒙无神论的王作安，这一次发署名文章反映的亦都或者就是这一种的趋势。杨凤哥教授说，他觉得这一件事情可能更多透露的是，在目前的这一种政治环境下，王作安亦都在这里站队，表明他的立场更向战斗的无神论者靠拢，这个或者透露了一点，更上层的领导人现在的倾向可能是倾向于战斗的无神论。2016年4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罕见出席全国宗教会议，并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之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中国独立学者张立凡说，这一种意识形态的垄断，张立凡说他觉得反而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所谓的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准宗教，讲得难听点就是邪教，他当然就不允许其他正规的宗教来竞争。不过张立凡亦都指出，宗教近年来在中国亦都变了味，一方面是宗教变得官僚化和商业化，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将宗教变为贪腐工具。张立凡指出，一些道教和佛教的住持有处级或者是局级的官阶，而一些官员甚至能够买下一座庙自己做主持。曾名噪一时的气功大师王林身边就一度混杂着中共权贵，其中不乏后来落马的贪腐官员。王林从相信他的气功术的官员身上敛了不少财，而这些的官员则相信王大师可以使他们官运亨通。王林在2015年因为涉嫌绑架谋杀被拘捕和起诉，今年2月在一家医院病亡。杨凤光说，在党员之中暴露出来的更大的问题是那一些相信大师、信巫术、信风水，而不是真正信某个正规宗教的人。王作安在求是的文章上写道，近年来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些不信马列信宗教，必须引起他们高度警醒。他还警告党员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得以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名义主张宗教业。中共党员信宗教所反映出的另外一个现实是，宗教和很多的精神实践在中国繁荣兴盛。以中国的基督教为例，杨凤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长高达 10%。 杨凤光教授说，零点调查公司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共党员内至少有 85% 的人有一定的宗教倾向或者是参与宗教活动，其中佛教的占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教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足了之后，希望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张立凡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有权有钱的人在做了坏事之后，试图从宗教之中寻求解脱。王作安在文章中说，宗教问题具有特殊复杂性，处理不当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造成损害。他称，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活动日益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在一些地方蔓延，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他所指的显然是在中国快速壮大的基督教以及新疆大批民众信奉的伊斯兰教。杨凤光说，中共要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还是害怕有疑心对共产党不忠诚，但是他认为，在这么多党员信教或者有宗教倾向的情况下，以无神论为标准来清党是难以实现的。张立凡亦都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要回到一元化的思想、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他说，如果中共真的要严管党员信教问题，除了那些想要从共产党这个体系中获得利益的人会权衡一下之外，对于一些党员，因为他们本来也都对党不抱太大的希望，而且已经有退党之念。张立凡说，本来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反正你们也都信党，反正你们也都拥护共产党，那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非要分得那么清，这样张立凡说他觉得这个是加速这种离心离德的状态。对于还有一些人而言，就是做两面人，无非就是培养人格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着党讲一套，回家对着佛又讲一套。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海瑞布朗教授认为， 中共在短期内有可能使党员遵守纪律，至少是表面上的。但是他在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但是从长期来看，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共产党能够真正提供一个满足人类所有方面需求的愿景，这样党就能够与宗教信仰竞争并跟随宗教信仰，但是那个意味着党本身亦都几乎成为了一种宗教，那个是极不可能的。求是杂志在其微博账号将王作安的文章置顶，很多网友应该是中共党员留言对党员不准信教表示支持，一些人表示一些地方的党员已经烂到根，是时候进行严管，还有一些人则表示党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信教的党员才能够在群众工作中不偏袒任何宗教。杨凤光认为宗教和政党是两个范畴的事，宗教工作的依据应当是宪法和法律，以及是不是公正和平等的对待各个宗教。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同日本财团九月将会在东京联合主办首次世界海上保安机关高峰会议，预定包括中国在内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沿岸警备机关的首脑将会出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与日本财团九月联合在东京举办世界首次海上保安机关峰会，美国沿岸警备队、俄罗斯联邦保安厅、中国海警局等43国地区的海上警察首脑预定出席这个世界谋求的海上警备宗族峰会。海上保安厅长官中岛敏说，这一次会议是要超越地区框架共同努力，议论和发放至今为止未曾有过的新合作，使它成为世界谋求的海上警备宗族之柱。对于中国海警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在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周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对峙的常态，是否会成为峰会议题，中岛说两国之间的问题不会放大到世界峰会上面来议论。日本宣布九月召开包括中国海警首脑出席的世界海上保安机关峰会，正值七月以来一艘中国海军东调级情报收集舰进入日本青森县兴津海峡的日本领海，同两艘中国海警船海警2506和海警1304连日进入日本九州对马海峡和兴津海峡的日本领海的问题，正引起日本传媒舆论关切之际。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对七月接二连三的中国船舰进入日本领海向中国抗议，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防卫省和海上保安厅都说明原因是没有获得确定中国船舰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容许的无害航行行为的情报，只是通过外务省向中国驻日使馆表示忧虑和关切，中方的回答亦是预计中的基于国际法航行。不过自从中国军舰去年6月28号被日本首次发现进入日本领海鹿儿岛县以来，日本防范中国的戒心已经反映到防卫大纲、防卫预算等实际政策和措施中。而对7月2号中国军舰再次进入日本领海后，两艘中国海警船7月15号和7月17号亦进入日本领海，无论日本政府内或是传媒舆论都认为，除了中国公船进入东中国海尖角诸岛周边中日争议主权下日本主张的领海内早已经是常态之外，中国舰船7月份接二连三进入两国并无主权争议的日本领海实属不寻常。综合各大日本传媒和舆论各自引述日本政府内部的分析，相当广泛的认为中国船舰去年起进入日本领海并可能在今后日趋频繁的意图，主要是报复日本自卫队舰艇到南中国海活动，但是日本网络上不乏不满安倍政权软弱应对的议论，而在一些中国内的中文网络舆论中有分析认为，中国公船的举动可能存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亡前后中国当局恶劣的应对手段，正触发国际舆论和部分国内民众再次批评中国人权问题时，中国当局故意指挥中国公船到日本搞一些小动作分散注意力的谋略。 日本宣布九月主办世界海上保安机关峰会，亦正值日本每年固定在七月第三星期的星期一海节假期期间。日本国土面积38万平方公里，但是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面积则大约是国土的12倍，有447万平方公里。1941年日本制定海洋纪念日，1948年日本成立国民假日法，定下感谢海的恩惠，并祈愿海洋国日本繁荣为国家假日，成为日本国土交通省称日本是世界唯一给国民海之日假日的国家。1995年海之日固定在每年7月20号，2003年改定在七月第三星期的星期一，以便国民三年休。七月中旬正是日本各地进入盛夏的时期，海之日本来是各地海岸洒落日，但是今年首相安倍晋三例外的发表首相信息说，我国四面环海，海洋自古就是我国输送物资和丰富食材的不可缺乏的存在，强调现在日本广域海底可能存在的丰富资源，同时指出外国公船侵入日本周边海域等令海洋局势进一步严峻，要从被海洋守护的国家向守护海洋的国家思考，确保海洋安全，维护海洋权益，并为了将基于法制建设开放和安定的海洋传给下一代，有必要注目时代和环境变化来努力推进。安倍说，明年预定的下一个海洋基本计划要在利用海洋产业同时加强戒备领海，确保治安、灾害对策、保存离岛等广泛的海洋安保课题上策定适应海洋各种状况的综合性计划，广范围的将海洋政策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安倍称，实现开放和安定的海洋是外交努力和在最前线应对的世界海上保安机关合作很重要，尤其是随着地球规模的环境变化，为了共有超越地区的价值观，追求力量集结，今年九月海上保安厅和日本财团将联合与世界海上保安机关共聚一堂，举行世界首个长官级会议。基于重视海洋管理和维权，日本1948年成立海上保安厅，1951年创设海上保安大学，到隶属国土交通省。这个为海上保安厅培训保安官的大学位于广岛县吾市，理念是陶冶人格和领导涵养，受练高水准教养与见识，培育强韧气力与体力，每年招收大约50名本科生，学生总数大约200人，女生占10%。本科四年分三大群，分别专攻航海、机械、情报通讯，此外有语学研修、潜水研修等半年研修课和海事工学、海上警察等讲座。海保大与外国同类学府有交流的包括美国沿岸警备队士官学院、加拿大沿岸警备士官学院和韩国海洋大学。海保厅和平守护领海的能力和经验制度获得亚太很多国家好评，并有意仿效，尤其是21世纪后中国活跃和扩大的海洋行动与亚太沿海国家矛盾上升，与中国发生海洋权益争端或者存在危险感的亚太国家广泛要求日本援助海防装备和协助训练。日本这次主办世界海上保安机关峰会虽然是首次，但是2004年起日本几乎每年主办的亚洲海上保安机关峰会其实已经成铺垫，参加过亚洲海上保安机关峰会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未与日本建交的北韩之外，几乎囊括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柬埔寨、中国、南韩、香港亦曾经派代表出席。2015年10月起，日本正式开设海上保安政策课程，训练亚洲各国地区年轻海警，内容包括高水准的海上保安能力和分析、立案能力以及国际沟通能力等。为期一年的训练中，半年在东京的日本政策研究大学受训，半年在广岛海保大受训，所有开支已经从2015年起纳入政府预算，作为日本对外援助的一环。对比起日本海上保安厅近70年的经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海警局在内的海警机关多数成立于21世纪后，大部分东盟国家海警的经验、软件与装备硬件都不足，原来各国之间的海上戒备就不时因此存在冲突或者危机。近年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升级后，各国危机感攀升，纷纷求助日本。2013年成立的中国海警局近年更新装备，日本海上 上保安厅仲发现部分海警船搭载机关炮等重型武器，但是中国不断增强硬件之中，软件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周边国家的印象似乎只有强悍。安倍政权多次指责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动是试图用力量改变现状。日本大学教授、曾任教防卫大学的中川景日说，2013年7月22日中国海警局正式成立后两日，7月24日就派遣4艘海警船侵入尖角诸岛日本领海，并一直在附近徘徊，开始中国公船侵入那里的日本领海常态化现状。中川指出，中国海警局成立的背景是原来在海上执法被称为五龙的机关，即是隶属交通部的海事局、隶属农业部的渔政渔港监督部队、隶属海关总署的取缔海上走私的警察部队、隶属国家海洋局的海监总队、隶属公安部的公安边防海警部队，架构权限重叠，成本昂贵但是效率好低，而且组织制度装备能力欠缺均衡。另一方面，中国海军亦希望专注单纯的军事行动。中川说，为了改善海上执法效率，成立的中国海警局事实上持有准军事力，持有为中国外交和军事斗争做准备的有力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蓝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了，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